今天我们要进入圣经里面一卷有趣的书《以斯帖记》，这是我们的圣经最多被人应用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生活中的其中一卷书。不过很多人引用这一卷书里面的话来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或者用在当时代别人的身上，几乎都只是其中的一句话，就是莫迪改跟应该算他的堂妹，但是比他年纪小很多的以斯帖，那时候以斯帖已经是波斯帝国的王后，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来鼓励人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在自己的定位上面要抓住机会来做神要你做的事。很好的教训，是这一卷书里面很宝贵的例子跟教训。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卷书《以斯帖记》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教训，它其实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教训。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到八节，《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到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丝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我不知道这一卷书圣经里面包含了圣经里面一个有名的故事的这一卷书，是不是仍然由文士以斯拉所编写的。你知道这一卷书的年代是在前面两卷书年代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一次讲被掳归回的故事，要讲三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可是以斯帖记它的年代其实不是在最后发生的，是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发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仍然是以斯拉编写的。因为我觉得读起来它有一点以斯拉的味道。我特别看以斯拉所编写的历代志，一般学者相信历代志是以斯拉所编写的，我看他写的编的这个历代志，一方面很注重神的律法，特别是圣殿还有其中的一些敬拜侍奉的礼仪，除了注重这些之外，我发现以斯拉他在记载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舍得用有一点夸张的方式来记，他喜欢记用一些强烈的字眼来记，特别在数字上面，我觉得他不太求精确，他有时候蛮夸张的。如果要表达很多很大，他有可能会写出一个数字，但是不一定是精确的数字。而我发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个，我不知道了，可能 所记的是很写实的记述，但是我读总觉得它有一点夸张的感觉啊，所以我个人会在猜会不会是以斯拉编写的。而以斯拉在归回与重建的时期，也就是他回到巴勒斯坦，回到应许之地，重建参与重建的事工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是有相当大年纪的人。我想他比尼希米有可能年纪大蛮多的啊。所以你知道以斯拉归回的时候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第七年的时候，而以斯帖记的故事是亚哈水鲁王的时代，那是亚达薛西之前，有可能他是亚达薛西的父亲啊，亚哈水鲁，而那个时候有可能以斯拉已经生活在苏珊的王宫里面，所以到了亚达薛西的时代，应该他年纪有相当的年纪了。这只是我在思考，在猜测的了。但是我知道这一卷书《以斯帖记》更有可能是莫迪改本人记述的哈。如果以斯拉在这里有份的话，也有可能是照着莫迪改所记述的，他在做一点编辑的工作，也许莫迪改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主角人物之一。我们中文和本以前翻译作莫迪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因此对这个人的描绘的形象会受他这个名字的影响。有的人觉得这个名字译得不好，所以后来新标点和合本好像用一个新的方式译它，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译它。如果是他记得，有可能因为他后来成为波斯帝国的宰相，身处政坛上的很高的位置。而他写的这个像一个历史记述一样，有可能后来会被放在国家的也许图书馆资料库里面，大概所以成为政府的一个公文一样。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因此这一卷书很有意思的是，他虽然一直在讲神在他子民当中的工作，却全卷书丝毫没有提过神的名字。耶和华神或者神或者主，这些有关神的名字都完全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今天读以斯帖记，只能从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来把它联想到属灵的属神的事物上面。比方提到禁食，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很自然会想到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是跟神有关系的，事实上是跟祷告有关系的啊。比方这一卷书里面有一处莫迪改在勉励以斯帖的时候说，你如果没有宝贵你得着的地位，做你该做的事，那么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然后后面那一句话就不太好了，说你和你的父家都会灭亡啊，就是你会受害，可是神的工作不会受拦阻，他会安排别的人别的方式来使这一件事情得到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的观念。我从年轻服侍主，我都一直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从来不怕弟兄姊妹不愿意服侍，因为我总是把服侍定位成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也从来不紧迫盯人的 要求人一定要参与服事，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踏上去。莫迪改也是这个意思，像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能够表达他们对于神的信靠。他们知道神掌权，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神一定会保守他的百姓。如果你不愿意在这里面一起有份，那你就失去你的机会，但是神一定会从别处来施行他的救恩。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带着一个态度，如果你对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不满意，你就说我不要，我才不要做这个事情，看你怎么办。你不要这样想好吗？这种赌气的想法是不太好的。那这一卷书让我们想到神，特别有一件事，就是神的介入 ，intervention of God。这个神的介入是神的儿女特别应该要认识的一项真理啊，就是当我们四无生路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一种情况，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有出路，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解决问题，看那个情况。一定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又很需要那样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神来介入。 God intervenes,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神的介入，神圣的介入。只是你一定要知道，神的介入是按着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所以只有一种人会更多的经验神的介入，就是当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就会退后半步让路给神，而不是一直自己抓在手中然后求神做工，那个不叫神的介入。 OK， 这一卷书一起头就描述波斯帝国的富足尊荣。有的人因此，我年轻的时候看见有长辈他们在带领查经，他们就带出这样的一个方向，让被带领的人学习这些事，包括了他们就把亚水鲁王说成预表基督，而且从这里可能就发挥出很多东西来，从这里讲到他的丰富各方面，来讲到基督的丰富尊荣。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寓意解经，因为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说亚哈随鲁王预表基督，但是圣经很明确的讲大卫王或者是所罗门王预表基督。而我觉得讲到大卫王还有所罗门王他跟他们的国度，我觉得已经很够用来预表神的国了，何况那是圣经的主流信息。所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用亚哈随鲁王跟他国的丰富荣耀来用来讲到基督，我也不会反对他，但是我觉得不太有必要。我觉得在这里提到波斯帝国的富足奢华，用来形容世界的荣耀风华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啊，用来形容世界的这些事情啊。其实这个亚哈随鲁王其实在波斯帝国的君王里面并不是一个被认为很贤明的君王，因为他后来他有点好大喜功，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他曾经发动可能不止一次跟希腊的战争，可是失败了哈，使波斯帝国的原来的那种力量削弱的不少哈，这是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的事情，甚至在但以理书十一章有预言这一件事，有的人认为但以 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二节是在预言这一件事，这里说第四王很可能就是亚哈水鲁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可是后来他失败了。这里并没有太多的记后来的情况，只跳过去记载后来的另外一些事情吧。大概有可能是在讲希腊的兴起，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如果这一段话用来描述世界的荣耀风华，我觉得他提到的那些物件、材料还有颜色，我觉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好像也蛮有艺术跟气质的水平，对吗？你同意吗？因为我觉得今天有一些被认为是很棒的设计的一些建筑物或者一些东西，也常常有像这样的材料跟这样的颜色。另外一方面，波斯王下令喝酒不可以勉强人，你不觉得这个更胜于今天有很多的宴席的场合，是不是？所以我想要让大家有这样的思维，那就是虽然我们会提到这个世界它的风华，它的可能包括奢侈啊，像这样的事情，大概我们多半都觉得基督徒应该用比较负面的方式来讲到这个世界。可是我觉得第一，你不要因此太小看世界的样子了，因为它有可能表现的是非常吸引人的荣耀丰富各方面，而且还包括美好的一面。也就是在这世界上仍然有的时候有一些表现其实是很美好的。我的意思是说，世界虽然里面有许多是圣经提到我们要把它跟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可是这并不表示这个世界的样子都是不好的，或者是只要没有基督在其中就都是弄得很乱七八糟的，其实不见得。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好的跟坏的，而不要完全只用意识形态去区分这些事。就如同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想到拜偶像的人就觉得好像凡是拜偶像的人做的事、说的话、想的事情全部都是不对的，对抗神的，其实不见得。因为保罗曾经称赞拜偶像的人，说他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想基督徒光听到这一句话就很不是滋味，敬畏神可以，敬畏鬼神是在讲什么吗？可是保罗就是这样说的，当然强调的不是他们拜鬼神是对的，而是强调他们敬畏的心、敬虔的心啊。这个世界也有的时候有像这样的事，像在这里我就觉得波斯帝国，至少以斯拉所记述的，不是啦，也可能是莫迪改记述的，这个帝国好像显得并不粗鲁，也没有过度的放纵，对吗？也许你看他前面的记述好像他们奢华宴乐，可是其中却又表现出他们并不那么放纵。所以地上的国也有的时候可以治理得很华美、很合宜的，这就让我们基督徒要去寻找、要去追求福音里面真正精华的部分，而不要只用一个外面的一个框架就说信耶稣是比较好的。你要能够真的说出是什么比较好，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听懂我说的意思吗？ 我今天没有想要条列出哪些事情，可是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对我们会有帮助。来，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九到二十二节，比较长的一段经文。王后瓦实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第七日，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塔、亚巴塔、西达、贾加，请王后瓦实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后瓦实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玛他、他是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实务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吏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实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实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实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妇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往实体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说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这里开始提到波斯帝国，或者我们说那时候称为近东的世界啊。今天我们可能会用中东来讲它，可是说近东的世界是因为它包含的范围可以一直到靠近印度的地方东边啊，西边甚至可以到大西洋啊，就当时几个帝国所在的版图，所以我们称它叫近东世界。那我们今天讲的中东世界跟这个有重叠，不过中东就稍微狭窄一点啊，就没有把像欧洲、亚洲包括进去。嗯，这里开始提到波斯帝国或者近东世界在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一些习惯，还有我喜欢用这个字眼来讲，就是那个时代的良心，时代良心。我们刚读的经文很自然的就会看到里面包含帝王的霸道、专制政权这种霸道，还有大男人主义啊。在意这些事的人读这些经文就不会看到别的，就只看到这一件事。有的人就因此批评圣经啊。可是你要知道，圣经都是按当时代的样式来写的，他并没有打算按最完美的样式来写的。如果要按神最完满的原则来写的话，那么也不会是我们今天的样式，因为我们今天的风俗习惯各方面并不是完美的，对不对？所以你不应该要求圣经要用我们今天已经有的观念 来写它啊，否则就说圣经在传扬大男人主义或者是专制政体的霸道，并不是这样。我们读圣经需要了解它的背景，然后在那个背景底下来读它，从其中来看见在其中神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信息啊。今天我们不会说哇，实体的表现是骄傲，是不顺从，对吗？也许反而被称赞，他好像是历史上最先强调男女平等的人，大概。今天可能会被称赞说他活出自己，活出神创造的时候赋予女性的丰容，嗯。你可以这样批评波斯王或者那个时代的这些事，可是我希望你读以斯帖记会读出一件事来，就是神借着这些事，包括我们今天认为并不完美的事情，却使他所拣选的人登上高位，从而行出伟大的事情来。你应该在以斯帖记里面来看到神怎么样介入，神的掌权。我觉得在这里一样可以经历诗篇里面的一句话，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你遇见人的愤怒，包括那些不讲理的人或者是非法的人等等这些事情啊，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那些事仍然可以成全神的荣美啊。嗯，后面那句话很好，他说人的愚怒你要禁止，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人横行霸道带来伤害，这些他一定仍然能够成全神的荣美。你在其中不要只想脱离这些，而要在其中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望向神，好叫神借着这些在我们身上做更美好的工作。可是那些横行霸道的事，那些不美的事，仍然在神的掌握底下，神不会让它发展到超过能够带来祝福，能够为我们带来祝福，能够成全神的荣美的界限。听懂那个意思吗？嗯，这句话很好，希望大家记得，来读一遍，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我读这个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故事，也让我去揣摩揣测，去思考，好像那个时代离现在已经有快要2500年前的时代，那个在中国还是周朝的时代哈。可是这个帝国波斯帝国，它的权力核心是怎么样运作的？似乎并不是君王一个人独裁政体，一个独裁者很霸道的，所有一切事都是由他来做决定的，好像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他身旁他设立的七个有见识的幕僚接受他们的协助跟谘商，对吗？嗯，而且似乎这些人也会从百姓的立场来思考一些政策啊，定立出更美好的政策来。所以这些人，这七个在波斯王旁边的大臣，用今天的话来说，你可以说是好像是他的幕僚，甚至你可以说他也扮演一点议员的角色，对吧？民意代表的角色。嗯，另外我们刚刚提过的，我们不要借着像这样的经文就批评说圣经的记述歧视女性， 你一定要留意那个时代是怎么样。就那个时代来讲，是男女本来就很不平等的时代，除了非常非常少数的种族，而且常常是在被人认为很落后的地方的种族，有那种哎，女性是在男性之上的那种习俗，哈，就那个时代可能也有，今天也还有哈，但是一般的世界都不是这样的，而且在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嗯，我想我们中国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干嘛你就是批评圣经是这样的啊？而你不应该期待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要做改革的先锋，所以你不应该觉得以斯帖应该要弄出更有女权的表现才叫做对的，你不应该这样想，你要从那个时代的伦理观念里面来思考这些事，从而在其中找到神借的这些故事想要给我们的重要的信息啊！如果今天圣经写到这里的时候加上这样的教训告诉我们说，所以神要我们都要这样做，都带着这样态度对待女性，对待这些事，那么我们只好说神的教训有点奇怪哈。可是如果真的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信靠他，你如果信靠他，那你就要看他的价值观就是正确的价值观，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这样，这一件事这种大男人主义并不写在神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神的律法里面若有一些话似乎有这种表现，也都是他在描述当时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而不是当作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教导。嗯，而在公众良心里面，那个时代的社会的伦理观念显然妇女不应该这样对待丈夫。嗯，你知道华人说的比古人说的比这个更加的透彻一点，就是女人需要有三从四德，如果把这些都细细的研究起来，我想比以斯帖记讲的还要厉害一点，严重一点。嗯，可是那个时代一般的社会伦理观念，妇女不该这样对待她的丈夫。嗯，五百年后到了保罗的时代，福音渐渐的传开，而且带给社会很大的变革，保罗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有一些人拿这个来批评保罗大男人主义，可是你忽略了保罗不是只是这样，他顺着当时的样子，事实上应该说包括了顺着神的旨意，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说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如果丈夫有爱，我想那个妻子的顺服就不再是那种奴隶式的顺服了，因为丈夫如果真的爱妻子，应该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你会想叫妻子快乐，你一旦想叫妻子快乐，你就很多时候你要听妻子的话，对不对？对吧？嗯。而且保罗不止这样教导，他在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之前，前几节他讲了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那就把丈夫包括进去了，对不对？嗯，那这个当然意思不是说我们旁边任何人我们都要顺服他，彼此顺服听起来就这个意思，当然不是了，但是至少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不要觉得我比他年长就他一定要顺服我，我是丈夫妻子就一定要顺服我，我是老板我的下属一定要顺服我等等，不 不要有这种想法啊，而要带着一个因着对基督的敬畏而有的一个彼此顺服的心。使徒彼得甚至这样教导，我们在这里也经常提到这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命令。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你要尊敬众人。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要紧的一个命令，可能也被基督徒有点忽略的命令，因为我很少听见有人教导这个命令。可是那里说尊敬众人，想想看，如果教会建立之后，2000年来神的儿女都真实遵行这些教导，光光遵行这四个字尊敬众人，我想一定会把社会引向没有种族歧视，对不对？也不会有性别歧视。可惜欧洲成为基督教世界之后，虽然在很多方面因为福音而塑造了非常美好的基督教文明，可是在这一方面并不够好好的遵行神的道，以至于奴隶制度也没有完全被杜绝，也不够让妇女得着应有的尊重，还有贫穷人或者是弱势也得着更好的尊重跟照顾，都不够。但是你不能完全这样说，从这个历史的这些大格局里面想这些事。其实在每一个世代都有一些人，一些神的圣徒，他们遵行这些神的道，而在他们的范围里面做出这些美好的事情来，就是无论对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背景等等的人，他们表现出那么完全的爱来。只是这些人常常并没有做出一个事工，带起一个运动，成为会被记载在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所以有时候会被人忽略。但是其实都一直有这样的事情。近200年来，这样的诉求才更多的抬头，无论是女人的跟男人之间的平等，或者是种族的问题哈。虽然一直到现在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发展成非常完满的样子来，可是当然比起200年前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而这个要杜绝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的这些革新的举动，也多半都是由基督徒发起的啊，是由基督徒发起的，或者在基督教文明里面发起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神福音的真理，神的道的真理，应该要放在我们个人的良心里面啊，而不是所有的道理都是一个放出来很客观的，是一个跨越时空对每一个人都适用的清楚的规条，并不是的啊。那样的东西叫做规条，甚至可以称为信仰的束缚一样。可是神的道并不是这样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你要从其中读出它里面的精义，而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功效，带来真正的帮助，带出自由来，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应该把神的道放在我们的良心里面，而不是只放在头脑上去分析而已。像律法的话，就是要求人要遵行，其实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并不是带着这样的目标，他正是带着要教导神的百姓学会 从那些律法的实行里面去找到神真正的本意，来学习这些事啊。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教小孩子写字，有可能先印出那种字都用点点点点点点出来的样子，对不对？让他把二写的工整一点，照着描。你觉得那样的册子目的是要让孩子学会描的时候要描得非常的精确吗？才不是嘞，是要期待他们有一天能够没有这个，自己就可以写出很工整的二来，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用这个来思考。所以我常常说，律法，就业的律法，其实是 elementary education， 是小学教育，是幼儿教育，就是用这种方式要让人学会内在真实的东西。就是连旧约律法都是这样，我们到新约时代读圣经读神的道，就更应该明白这个，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放在你的良心里面的缘故。所以神的道是要作用到我们的伦理生活里面，伦理观念里面的，而不是只是要训练出一批人像机器人一样按一个键就做一个正确的动作，这样来遵循一些条规、一些法则、一些神的话语，并不是的啊。而伦理观念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里面，新约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伦理这个是 ethicos 这个字，它的意思，这个我这样读希腊文，你会知道英文的 ethics 就是伦理那个英文字是直接从希腊文衍成的哈。这个伦理，这个 ethicos 的含义，简单说就是会成为一个美好的风俗习惯。那这就是良心的问题，就是人就会知道，怎么做他就觉得心里很平安，觉得很美好。就是像这样啊。可是你要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在50年前大家做的时候觉得很美好，50年后的今天不一定大家都觉得很美好，对吗？这些是伦理的问题。那种跨越时空的总是一样的规则的东西，其实在圣经里面并不多。我常常说，神用智慧把像这样的东西浓缩为10条诫命，其他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行为，其实常常都是一种伦理的境界。神学家称它叫做境遇伦理，随着环境跟你的遭遇就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在这个环境，在某一项遭遇里面，你这样做是很美好的，换另外一个场景就有可能你不应该那样做。伦理常常有这样的事情，被称为境遇伦理，随着环境跟遭遇会有改变，我们需要去斟酌。所以有人把伦理说成是一种价值观，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成为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你读圣经应该有一天会变成我们的价值观，而不要把神的话变成那种好像 AI 里面的指令一样，就是这样就一定会做某一个动作那样。不是的，神倒不应该这样，而是要有一天要化成我们的价值观。还有人把伦理说的，我自己特别喜欢这种说法，他认为伦理的核心价值就是美，就是美，就是做的美，做的合宜，做的美。我有时候提醒弟兄姊妹说，我们讲真善美，好像基督徒很容易觉得神的道的要点就是真理，真。有的人因此不太注意善这一件事，所以他们有可能为了应该真理要那么精确，不应该有错谬的道理，可以两派的人互相攻击，完全没有 恩慈的心在他们当中，他们却觉得他们是向神忠心，要求真。你错了，真善美虽然不是直接圣经里面把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可是这三个词都一样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你不但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还应该做一个良善的管家，对不对？要有善在里面，对人有恩慈，应该要这样。无论做什么，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这是圣经明确的教训。可是也许更少人会注意第三件，就是美，总觉得美是枝微末节，是小事附带的。如果能够美也蛮好的，不美也没关系，只要真跟善就好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吧？你只要看神创造的时候，美在他心目中有没有重要地位？有没有？要不然你看见了这个大自然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所有觉得美的事物，无论表达在音乐里面，表达在绘画里面，雕刻里面，或者甚至其他的一些东西里面，那个美都是拿大自然做标准的，你知道吗？那是上帝造的。上帝其实非常看重美这一件事。保罗曾经讲一句话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罗马书十二章的话，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而这是伦理的核心价值之一，美。这样对真善美有一点概念，对不对？基督徒应该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好。就是今天我想，一个爱主的姊妹，她如果尽量以温和柔顺的态度对待她的丈夫，我想我们都会觉得是美事，对吗？这个并不影响他有可能在社会上做出很伟大的事情来，不会的哈。就像有一些人，他可能被选为一个国家的总理、首相，是女性，可是他回到家里面，他对待他的丈夫仍然有可能是以温和柔顺在对待他的丈夫的，这是一件美事。也就是说，她有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她不一定要听从丈夫，她要听从主，还要听从她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应该包括这个，而不是无条件的顺服。你知道我们在世上没有对任何人都没有无条件顺服这一件事。我们的顺服是一种态度，但是没有无条件顺服这一件事。因为我们应该，就连儿女对父母，保罗都说要在主里听从你的父母。在主里的意思就是你有另外一个更高的考量在那里，而不是这个本身顺服本身就是终极的法则，并不是的。所以今天有一些妇女走进职场，有可能行出他们的才华能力，甚至有一番胜过虚美的成就，这都是很美好的事。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女性，我希望你也同时想要活出基督的形象来，恩慈、温和、稳定、有智慧这些形象来。好，我们还要读下面一段经文，以斯帖记第二章一到四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你们觉得这个伟大的君王好像不太会管理自己情绪，很多大人物都不太会管理情绪。 可是世界不用这个来表达伟大，他们都用他的做的事情来表达伟大，只有神用恩慈来表达伟大。你知道不知道神非常强调的用恩慈来表达伟大？我有圣经依据的。那一天摩西跟神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是在他为一个很大的事情祷告蒙神垂听之后，他进一步求神了，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说好，神的回答非常奇特，他说好，我会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好像神应该是说不要，我要显我的恩慈，不要显荣耀，或者他应该说好，我要显我的荣耀。神不是，人家摩西求荣耀，你说好，可是我要显一切的恩慈。显然神看他的荣耀，他最想拿出来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让人可以称羡可以赞美的东西，表达他自己。可是神想优先拿出来表达他自己的是 loving kindness 恩慈。我们都应该要注意这一件事。如果你追求要像神，你就应该把这一件事放在心上。未来的四十年，每一天，一年365天，每一天你都想到几次要以恩慈相待，一点都不过分。要听清楚我说什么哈！我再讲一遍，未来四十年，每年有365天 ，every single day， 每一个日子，你都想到好几次，要以恩慈相待，并不过分。世界也常常以能够胜过人甚至压制人来表现他的智慧，被人家称为聪明人。神不是，神用温柔来表达智慧。可是这个伟大的帝国的君王不懂这个，他连情绪都管理不好。你看在一个公开场合大场面里面遇见不如意的事就大发雷霆。你知道有一些男人会在家里才大发雷霆，在外面公开场合他不会的。但是波斯王有恃无恐，因为他是最大的，他也以最大的自居，所以他在公开的场合大发雷霆，而且对他身边很重要的人做出一个严重的处置。可是你看嘛，这个显然是一时的冲动，因为情绪平息以后他就开始后悔了。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我们有的时候在弟兄姊妹想要知道一件事，他现在应该怎么做，该不该换一个工作或者该不该怎么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教导他一个原则，就是在黑暗中不要轻率的否定的你在光明中得着的带领，无论这个带领是神特别的带领或者你自己判断为好的。比方如果你是在我们的内心的情况都蛮平稳的情况里面，为一件事情祷告或者考虑收集资料等等，然后做出一个决定来，比方要应征一个工作而且进了一个公司，可是有一天你在那里遇见挫折，遇见不容易的事，你就立刻决定离开它，换一个工作。你要小心，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换工作，可是至少你不要轻率的这样做，因为当年你进这个公司是在光明中做的决定，对不对？对吧？是在你的情况都很好的时候做的决定，在光明中做的决定，不要轻率的在黑暗中把它否定掉了。这是很多年前我听人的教导，我觉得非常宝贵的教导，我也很多年来都这样教导人。 我想瓦斯提可以成为王后，当年一定是亚哈随鲁王在千万女子当中选择的，应该也是讨他喜欢的女子。可是他们一发脾气，就当场就把他割掉了。来，我们留意一下，我这样讲：当我们正在发脾气的时候，或者我们里面升起嫉妒的心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不满、一些苦毒正在我们心里面发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留意，不要在那个时候做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来。而我们偏偏就特别容易在那种光景里面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你要知道，那个叫做在黑暗中。我再讲一遍，你正在动怒的时候，升起嫉妒的心的时候，或者里面苦毒发动的时候，你都要留意这件事。你一定要优先先使自己的心平稳，而且有时候那个需要一点时间，不是当场。不要像有一些人很自然说，我是很平静的说这件事的，你看那样子就知道他不平静，可是他就是说他很平静。可是你要真正的平静下来。你要知道，我们在黑暗中通常都没有能力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可是在黑暗中我们却特别的认为我们拥有这种能力，这是你自己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好吗？我用这个影像，以前我教导我们的大专生一些逻辑观念，我曾经写给他们说，你要注意那些对你不好的人所会做的事，而不要太在意对你的好的人有的时候做的事。你们听懂？我讲详细一点。他说，一个平常对你并不好的人，或者对你很冷漠的人，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对你好起来，我告诉你，你要带一点防备的心。可是如果有一个你很亲近的人，平常跟你关系很好，他也对你很好的人，有一天忽然做出一个让你很生气的事情来，你一定不要太看重这一件事。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那是例外的事情，你一定要注重的是他平常是怎么样对你好，那有可能才是他真正这个人的为人。而那些平常就对你很冷漠，甚至对你不好的人，忽然做一件好像对你让你很高兴的事情，那个虚假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好吗？我们今天这个资讯这么流通的时代，特别要留意这一件事。不过回到瓦斯提的事件来讲，也有可能他不是一直都跟王的关系很好，一直对王很好，然后只有那一天有一点失态，有可能不是，我们不知道了，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记。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他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对待他的丈夫的。我称这个叫做累积愤怒，这是很多人不注意的事啊。而这个累积愤怒经常都发生在跟我们很亲近的人身上，比方我们的家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回到家是安全的，他可以把他外面的压力尽情的发泄在他的家人身上，却没有考虑我讲的这一件事，叫做累积愤怒。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愤怒在那个人的心里面会来到临界点。我告诉你，有很多的离婚就是这样来的。有些当他丈夫说要离婚的时候，他太太说，他怎么为这么小的事情要离婚？他却没有想到他所说的这么小的事发生过1736次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要留意，不要累积愤怒。我们不时的要省察自己一下， 跟特别我们身边亲近的人的关系。嗯，好，撇开这些伦理的事情，我最后再一次提到，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还是要更多的想到这一件事，就是在即使有这个波斯王的那种霸道啊，这大男人主义啊等等这些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事情，即使有这些不对或者是不完美的事发生，神却介入，而且借着这些事使一个非常平凡的小女子登上高位，并且将要大大的影响神的国度，这是之后的以斯帖记将要告诉我们的。我想请大家来唱一首 William Cooper 写的诗歌，我们的诗歌里面不多有这个主题的诗歌，可是这一首诗歌写得很好，神用奥秘行动前来，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William Cooper 写的。嗯，观察必定昏迷，这个说的有点奇怪，我们当然应该好好观察。我想他的意思是你只靠眼见就昏迷，你不要只靠眼见。好，来再把第六节唱一遍，然后我们如果你没有急着要离开，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好吗？来亲近他。来，
盲目不信理智错误